来教练聊天，我是 HY 教练，
我是拉拉。
喜欢我们各位朋友，请多多跟我们互动啊，然后
互动互动，
然后要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吧。
好，以及请我们喝咖啡。
还有最重要的是，最近有读书会，今天刚办完第一场，后面还有两场。
对，赶快报名，不要再等了。
真的有人在等吗？有什么好等的？快点来啦！
对啦，就是在那边犹豫的心，就是可以赶快报名。
那喝咖啡，有人请我们喝？
有。
那个声线优美的主持人拉拉念一下。
好的。
最近的失主，
这一次的失主是小玉，说谢谢 HY 教练和拉拉陪伴我度过很多很多的有氧时间。HY 教练分享的比赛心得一直都非常的受用，虽然不能参加读书会，还是希望一切顺利。
感谢小玉，我们是实际上见过面的听友朋友，对，我们还一起上过 Jason 的大力士团课。
哦，真的哦？
对啊。
哦，
对，那他有比大力士，
对
对，就是
我们有见过面。
非常感谢小玉，那
谢谢小玉。
我觉得在读书会开始第一场的这一个礼拜，受到很多人的祝福。他们都有记得这件事，虽然他们没有来，但就是会觉得非常感谢，就是好像被大家眷顾着的感觉，
还是有被鼓励到。
对对对，那再次感谢小玉的帮忙，然后他都说这个节目他都会听来做有氧，
好棒哦！
希望你可以一直做有氧，那我们要一直做下去才行。
好，
好，那我们先聊聊读书会好了。
好的，
读书会今天啊，我们录音的时间是礼拜天嘛，通常都是礼拜天，所以今天刚结束的第一场。第一场的主题就是我们做个导读嘛，其实上一集就在讲这件事情了，我们导读什么是运动心理学。那后面还有两场后面四二八下下礼拜天主题是如何专注，
如何专注。
在下一个礼拜五月五号也是礼拜天，主题是情绪与压力管理。这两个主题，
情绪与压力管理，
这两个主题其实你不看是运动心理学，你都会发现
啊，
它
就是
一般
生活各个面向啊，
对，然后用在你的职场上啊，你的个人的人际互动上，其实或是你自己个人想要学习新东西上，其实都是很受用的一件，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只是运动层面的领域啦，甚至你可能会有点疑问说，这跟运动的心理学有关系吗？
有，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听过了。
哦，真的。好，那我觉得今天结束后的感觉蛮酷的。
怎样？
我记得我去年第一场结束后的感觉是
痛哭流涕，
狂喜耶，
狂喜。
就是、
所以这一次没有狂喜吗？
我觉得这次很平静，是一种淡淡的喜悦感。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就是太多的起伏，其实很累，
有点累。
对。
对
啊，对啊，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是我觉得还是会想到还是蛮开心的一次经验。那今天参与的人啊，蛮好玩的，就是有蛮多业界教练的，有我的朋友，也有心理师，我觉得很酷，有心理师，因为去年好像没有心理背景的人来听这个活动。再来还有还有现役的举重选手，就是感谢我举重人的徐老师的牵线。
谢谢徐老师。
对对对，我觉得听现役选手分享，他真的在比赛中的如何撑下去的那个故事很酷，真的很酷。对，那我觉得大家的分享都很精彩，然后还有一些当然就是他是一般的运动爱好者，可能是我的学员或者是有上过我课程的朋友，
像我这样的一般人。
你是一般人吗？
是啊，
对，你是一般人。
对啊，我又不是教练。
对，就是说一般人来说那种也是需要有你的运动，对你来说可能不像我们这种那么重度的爱好者，但对你来说我觉得啦，就是你就想象我在今天的讲座其实有提到，就是你今天加班很累，或是说想到今天寒流很冷又下雨，
對，
你还是愿意去健身房，那个一定不是一个一般的，不是一般人都做得到的，其实是很少很少人做得到的。那这个到底是你是怎么做到的？我觉得也是一个你只是一般人，可是你也可以去思考的问题，就运动对你来说意义是什么，
内在动机。
对啊，那个心理层面的推力是什么。那对啊，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这个在这一场讲座我觉得很高兴大家有听到大家的分享的部分啊。对，那我们就先简短回顾这样就好了。
好的。
因为我发现我们不是这个礼拜的宣传第一场拍了很多短影片，
对，
我发现大家好像比较喜欢看短影片。那我之后就用短影片的方式回顾这一场讲座好了。
他是出招是不是？
出招哦，要啊，就是接受挑战，
再看你有什么创意这样。
接受挑战，其实那创意都是你的。好啦，好，就是我们之后再来宣传，而且还有再来还有两场啦，所以我觉得再来两场可能也有一些常见的，我会预设可能会有常见的问题，或是说真的收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很多人还是问说，到底要不要看书，我就拍影片告诉你们好了，这好像是现在最新潮
看看活生生的，
现在这好像最新潮的方式，我真的吓到，它比我所有以前上传过的短片的观看数都要多个好几倍。我真的是傻眼。
你有没有想过是你的肢体魅力？
没有。 真的吗？真的是因为这个吗？我真的是不敢相信啊。
好，我觉得你就是讲话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个人特质，就蛮有趣的。
好好哟、嗯、谢谢。
好，
好，那再多多期待。
好
好，今天想问你，你知道吗？
知道，
你知道明年有在台湾台北举办的世界重点运动会吗？
其实我知道。
你知道吧？
对，
那你本来就知道。但那你知道这一场啊，办在台湾办在双北的重点运动会其实是第一场办在亚洲的。
哦，我有听说。
你有听说？
对
哦，
因为那个捷运广告打蛮大的。
哦靠，
嗯，前为主
这样打哦、嗯、他就把我要讲的讲走了。
真的哦？
对，
不好意思，我常坐捷运。
好、哦、那对，我没做捷运我就不知道、
啊、
我知道政府打很凶啦，毕竟花很多钱、
啊、
希望赚钱、
啊
對
啊、尤其是双北捷运一定是大力推广。
其实我们今天就是要聊聊这个主题。我不晓得
壮年运动会，
对啊，我不晓得听友们知不知道这件事，但我身边蛮多人知道的。
等一下，你今天你知道吗、啊、就是这件事吗？没有更有趣的事了吗？
这蛮有趣的，因为第一个在亚洲举办，你不觉得很酷吗？居然是第一个在亚洲举办，而且居然在台湾。
所以其他的州都举办过吗？
没有，其实这个东西很
新吧，
而且它就是在那种比较有钱有闲的
所以之
前州才有举
办。在欧美洲吗？
还有大洋洲、
哦、
我大概讲一下好了。它是1985年第一场是办在多伦多，那在那之前还是说在那之后我还不确定，可能那个1980年附近啊，国际壮年总会的这个组织其实就是应该是一群年纪比较大的，他们应该过去可能是运动员的一群爱好者，然后就创办了一群，因为在国际的比赛里面或者说在英文里面这种壮年叫什么，叫 master， 很酷耶、欸
哦、
master
是
大师嘛、
哦、
对，可是 master 就是壮年运动会的都叫 master、嗯、
还是他们曾经是优秀运动？
不一定、欸、当然就是像徐老安康的徐老师有参加过世界大师举重赛，那个就是有限制、
master、
对，他就是 master 嘛，那个翻译就是 master、
就是、
那但他参加那个比赛就应该就蛮像，他自己是选手出身的、啊、那个
就
很多是不是一定是职业，应该说选手
oh, okay.
因为其实没有所谓的职业举重、oh. 对
好
对，那他可能就是选手这样子、oh. 嗯嗯，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我觉得这个翻译其实蛮有趣的，反正就是在国际上都会这样讲说、
嗯、
好像35岁以后就会说是 master group、
嗯、
大师组。那个楼数也是啊，你记得没错吧，是35期以后就叫 master， 他就会分成 master M1 M2 嘛，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不记得啊、
哦、那时候的年龄分组是这样。对、
okay.
好，那反正国际壮年总会，对，国际壮年总会在1985年左右举办第一场，在加拿大多伦多，他大概是每四年左右举办一次啊，中间可能会因为一些变故延期。我们大概念一下、哦、1989年在丹麦的一个城市，1994年在澳洲的布里斯本，1998年在美国的波特兰，2002年在澳洲墨尔本，2005年在加拿大的艾蒙顿，2009年在雪梨，就是澳洲雪梨嘛、
嗯、
2013年在意大利的杜林，2017年在纽西兰的奥克兰，2021其实本来第一次在亚洲举办应该不是台湾台北，应该是2021的关西，日本关西、
哦、
可是你知道2021因为
疫情吗？
其实2021日本已经有办国际赛了，就是东京奥运啊、
oh.
对，就是说东京奥运原本是2020嘛，也到2021，所以那年的关西的世界壮年运动会其实就延后到2027、
oh.
就阴错阳差下双北就成了第一场在亚洲城市举办的壮年运动会、
欸、所以25到27就只有两年了。
哦、oh, 真的耶。
对啊，
真的耶，
就是等于说他2019年
我没有发现这件事情，
但是25的不延。
好耶，我真的没发现这件事。好，那真的是这样，不知道
27的那一年不延到5、6、7、8、9，应该延到2029。
对啊，
嗯、应该
八年后。不晓得为什么。哎、欸，你不觉得这里面很好玩？就澳洲出现超级多次。我前几天好像滑社群媒体看到有人，应该是去过澳洲玩的。他说澳洲人爱运动爱到一个真的疯狂的程度。
有听说了。
对对对，但我真的很好奇这件事。我其实蛮想听听看有没有这方面的，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去澳洲人可能蛮多的、
嗯。
如果有人认识相关的。真的有去澳洲玩过，然后对这方面有些涉猎的人，我其实蛮好奇的、
嗯、
很想要访谈看看。我觉得像 CrossFit 也是， CrossFit 澳洲非常非常强，然后也不用讲 CrossFit 这个可能全球算是小众的运动啦，澳洲是全世界的运动强国，是真的很强的、
嗯、
就是我觉得运动强国不是说得牌很多，这个是可能大家比较普遍的认识，比较主要的是他们参与的运动人口数非常非常多，然后重点是很强，
嗯，
就是说一般人都很强的那种程度。你要说他们只是白人人种，哎、欸，我觉得什么都推给人种是不太对的。就是你说黑人运动很强的，你要说白人运动很强，那其实就是通常都只是
你没有很强。
对啊，就是好像就是怎样就要说是黄种人很弱，其实没有
啊。
我觉得什么都推给人种， 的人都太失败主义了，就我其实不喜欢。但当然人种是一定有因素啦，对，只是说，
但这种参与人口就已经不是技术优势嘛，
对啊，
就只是你一个社会之下去愿意参与
这件事，对啊，对啊，那就是文化，嗯，所以我觉得，哎，光是我看到澳洲办过那么多次壮人运动会，纽西兰也是，我就觉得，很有趣。他们可能一方面也是澳洲算是可能相对优渥的，我觉得在经济上这几个国家可能都比较优渥啦，哦，但你看我们就不讲出现很多次了。还有数据是说，其中啊这几个我刚念的这十几次的壮人运动会举办，他都有统计说参加的运动员的数量嘛。他一开始当然很少，可是你知道最多的几次都是纽西兰跟澳洲，
嗯，
他们都超过，一定有超过20,000，其他有的可能都还不到。而且2009年的雪梨是最多人的，有接近30,000人的参赛，所以我觉得光从这些数据其实就可以看得出，因为壮年运动会其实它不是一个很高度竞争竞赛性质，它比较像是一种用运动交朋友去发扬这种运动精神的
友谊赛吗？
有，可以这样讲，这我们等一下讨论到底友谊赛，
okay.
我觉得很好玩，到底友谊赛有这么友谊吗？
好，
对啊，对啊，就是，但是这它其实是一个本质上它不是像亚奥运这种。或是说世界锦标赛单个项目的锦标赛这么说就是一定要跟争个你死我活的，宗旨上来说它其实不是这样，所以它不会去统计说这个国家拿多少奖牌，
哦，
是没有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们就聊聊看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样看起来就真的会觉得对澳洲的这也是蛮有兴趣的。那我们就进入主题咯，世界壮人运动会它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国际壮年总会举办的一个发扬运动精神的这种，然后尤其是一种活到老运动到老的，你就不要被自己的年纪设限。
嗯，
这边很多人是选手，过去曾经是选手，但他想要继续这个，让他可以继续有个舞台发挥。甚至有人可能不是选手，他不是选手出身，他就是一个爱好者，他可能年纪已经来不及当那种真的科班的选手，或者说真的从小练习的选手，可是让他一样有这个舞台去表现。以这个精神来看，其实壮年运动会是一个蛮棒的，我觉得出发点是一个蛮棒的东西，
嗯。
然后我们在这个每四年，原则上是四年举办一次啊，但我们刚刚这样听就知道，其实有很多时候是不是四年。它而且会在这四年中间也会举办一些周际的运动会，这里面像是说，哦，
这也是同一个单位办的，是不是？
可能是就是协助单位啦。还有另外一个叫亚洲暨太平洋的壮年运动会，上一次是2023在韩国。我身边有一些不是那么熟的朋友，但我那时候有看过他们去韩国真的去比田径，
嗯，
去比跑步，就觉得哦很酷耶，居然为了这个出国比赛出国玩，
嗯，
这其实是出国玩啦，啊，但是说玩可能是重点，但就是比赛是一个体验这样子，
嗯，
对，是2023那一次我们这边讲的那个中间举办的那个洲际运动会其实就是指这种。那当然在可能在其他的州也有举办过类似的东西，
嗯，
那对它是比较是中等性质的，不是这个世界性质的，
嗯。
好，那这个世壮运它其实就是以个人名义的，它不是以国家为一个单位，这就非常重要，所以它就没有一个所谓选拔过程，它不需要经过每个国家的那种某个项目的协会去选材，
哦，
嗯，所以等于说你个人只要满它的年龄条件，你就可以报名，你不能太年轻，基本上是30岁，有的项目可能要求要35岁，像举重。只有一些项目是开放有下修到25岁啦，我记得
它只有年龄限制吗？
它只有年龄限制，
技术上限制吗？
有一些项目有分组，比如说篮球这种球类有分比较竞技的组跟比较休闲的组，好像没有规定说你是国手或什么你只能报哪一组，好像没有。但如果我是国手的话，我应该是不会报一般组。
哦，
对啊，对啊，那它就是有这样，只有这样子的分别而已。它的典礼其实不会有所谓的代表团，不会有升国旗。不会有国歌播放的这些仪式，然后它就是真的更像一个运动比赛为形式，是一种文化旅游交流的一种盛会。
那它这种仪式会干嘛？因为如果少掉
唱名的话，好有趣耶，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我过去真的不知道，在我知道2025要办这个之前，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有这个活动。
哦，所以上网查也没有看到，
应该查得到了，
哦，
对，应该查得到，
okay。
那我再看看好了。对，所以它当然就不会，我们刚才讲过，它不会去计算国家的奖牌数嘛。
嗯，
那它其实就是一个强调终身运动、普及运动，不要让运动是少数人在做的一件事情。对，那我们可能过去，尤其台，我觉得台湾是很特殊的。台湾过往整个国家是，可能它对于运动这件事情分得很明确，就是说，要么就是一般人在学校上体育课这种一般的运动，要么就是它有一群运动员，它是所谓竞技运动员，而竞技运动员就是跟一般人分开来的。所以过往可能国家的体育政策是比较在乎的就是那些竞技运动员，
嗯，
我觉得为什么台湾对这个东西比较不熟悉、比较陌生，一方面应该有这个因素，
哦，
对，我觉得是有这个因素
的，
对啊，
就是，文化上面，
对对，我觉得是政策、历史等等的因素导致的结果啦，
嗯嗯嗯。
我在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应该是在举重人 有一些朋友、一些伙伴，像徐老师那时候也知道2025有视壮运嘛，对啊，他就有帮那个新北市政府拍广告，
哦，
对，然后就他就很早就告诉大家学生们这件事情，对啊，所以我也是知道说，哎、欸，35岁，而且他是看当年满35岁就可以，他的2025是5月，那时候我还没满35。可是我明年年底就满35了，所以我是可以参加举重的。
嗯，
对，运气还蛮好的。
就是规则比较松。
对啊，对啊，比较松。没有到足岁、嗯。对，所以、我那时候知道这件事情，我就很兴奋。我、哦、天哪，我可以参加国际比赛，就我这种素人、嗯真的是菜到不行的素人。对，就是以举重来说，才有所谓的素人啊，因为这是一个可能有从小练的项目。可是你看，像比如说大力士就没有所谓的素人，因为没有人是从小
练
大力士或 CrossFit 的、嗯，所以这也蛮好玩，就是说。我们可能在某个项目是素人，可是在某个项目就没有分什么素人，因为这个项目真的太新太小众，所以我过去会以为说它是有一个低标，就是我可能要举到某个标准我才能参赛。
对，
所以后来发现说，哎、欸，好像没有，因为视壮运真的是一个比较真的是一个友谊性交流性质的这样的比赛，可能我就以为说我要把明天的比赛当成是我近期的最高的，我把它当成我的奥运来备赛、
嗯，
我真的把它看得很重，就后来这样看一下吧，哎、欸，好像我有点误会了。
但还是可以追求一个
啊，当然啦、啊，当然、啊、这不冲突，只是说我觉得你也不要把它想得太严重，我觉得这也是好的啦，
哦、
就是说它就是一个你当然好好准备，可是你不要把自己压倒这样子。
那我好奇就是如果你没有一个报名的地标的话，那每一个项目会不会超出人啊？
嗯、
因为这样就等于比赛要很久，
所以它有限制人数。
哦、所以就等于手速去抢那个名额，是不是？
对，但他开放蛮多啊，就至少我听说是没有所谓的秒杀这种状况啊、
哦，
因为可能在台湾参加这个项目的人也没那么多。
可是
有些项目就是会很快额满
不会有国际其他的人来参加吗、
嗯？会，可是可能因为壮人运动会就是其实各国参加都是有这个现状，就是说那报名费其实对。对对对，地主国最多，因为他报名费其实蛮高的。我们就来现在讨论好了，费用啦。我查了一下说，说其实台湾的报名费这是非常便宜哦，非常便宜、哦。我们大家讲一下说，过往啊，其实大部分报名费都在大概新台币8500上下，8500哦一个人哦。过去几届啦，有人查过大概在8000多这样，8000-9000。对，那它很好玩，你有报名资格之后，你可以选好几个运动，你不是说只能参加一个
哦，
你可以多选好几个。啊、你可以选择3个运动种类中的7个项目报名，所以像田径里面就有好几个项目嘛，对不对？
哦、
有时候田径是一个种类，然后它里面可能有你有参加100公尺啊、400公尺啊、铅、
嗯、
球啊，你就可能你可以多报3-4个项目，总共7个项目這樣。
所以等于8000-9000，你可以玩7个项目的比赛、
嗯。对对对，你可以这样想象，它其实是有点这样子在玩的，就是它是有一票玩到底的。
嗯、
对对 對, 对，所以它报名费贵啦，但它就是说也可以一票玩到底这样。那只是说。欸、他这个报名费你想嘛，如果在台湾办的8000的话，我想应该是很少很少人会报名、
嗯、
所以台湾政府很好玩，可能他们当初就想象这件事情了，所以他为了鼓励台湾民众参与，其实台湾的体育的单位可能跟世界的壮年总会讨论很久，最后让整个台湾民众的报名费降价，降到
只有台湾人降价吗？
对，只有台湾人降价，
外国人
没有
是贵的。
我现在要宣布报名费，台湾的报名费台湾人就是3600
台币3600，
对，而且如果你是前2个月报名有早鸟价，像我早鸟价报名我就2500左右而已，
然后一样可以玩7个项目，
对啊，可以玩7个项目，
哇塞，好滑哦，
很滑。那你知道国外护照的报名费是，就是等于说你是国外选手、
嗯、
要7500，基本上就是原价了、
啊、
所以你光看这个价差就大概知道说、哦、它应该这个价位才是本来应该
的
价位的、嗯、当然啦，它就是要赚外国人的钱，因为它就是一个花钱办比赛，可能你还是需要
对啊，
有一点那个盈亏的概念嘛。
国外都办这种规格，然后有这个价钱的话，那你台湾收费这么低，
从这边看起来是政府应该是补贴不少，
是、哦、
应该补贴不少、嗯。而且你知道，光是当初双北的视壮运在宣传的时候，就他们有很多一个暖身营，就是说他会请某某项目的教练，真的在有一个时间，你去网络上注册，说我要排这个暖身课程。任何项目就是只要是这次比赛有办的项目都有一个所谓的暖身课程，就是有点像是说就是有一个教练教你，免费教你哦、喔、教你打篮球，
什么意思？所以
就有一个暖身营体验营啊，暖身体验营、啊、
所以我不用报名视壮运我也可以参加这个体验营。
对对对，只是说因为它是免费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说那个体验营基本上是正常人是报不到，它很快就额满了、
哦
嗯、就是说这也可以理解说
就很推广，
这也是政府的补助，对，应该你看不用钱嘛、嗯、这它是为了推广做到这个程度， 本来应该专业是应该收钱，这也不跟你收钱。我们这样费用讲起来，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它的经济是有一定的经济门槛的。
是，
这边有个数据蛮好玩的，2009年那次的雪梨的世壮运啊，刚好讲到接近2-3万人，非常非常多人嘛，它就是目前最高的一次了。
哦，
那次的男子选手平均年龄是53.7，女子选手是49.9，大部分人都是可能已经是在社会上已经有一定的历练之后才来参加这场比赛的，
嗯，
大部分都是地主选手这样子，所以其实它的费用是蛮高的啦，就是大家可能真的要把握这次，因为到时候关西的日本关西虽然也离我们很近，可是相信那个报名费应该就是蛮不太可能是这次台湾的价格，
而且还要出国的相关费用，
对啊，当然可以去玩啦，只是说你就报名费本身是一定会涨价的，
嗯，
这样看是一定会涨价的。那世壮运它好像每一届都是这样，它有35项运动种类，它会有十几个可能是必办的项目，像田径，我猜田径应该就是必要必选啦，篮球应该也是，就是这种真的非常热门的运动项目。那它还有一些你每个地主国可以选办一些项目。台湾这次2025年的它的必办的项目有19种嘛，那里面很多都是你我耳熟能详的。其实选办项目的14种，很多也是你听过的，像水上运动是选办哦，还有拔河、手球、空手道、柔道、跆拳道都是选办的。
这些国家的选办会选自己国内比较强的项目吗？
应该没必要吧，
决定这些选办，
我觉得有些可能是特色，像水上可能就是一种特色吧，因为台湾是海岛。
台湾水上活动这样讲起来有哪些项目？
游泳就是最基本的，其实游泳就是应该是每个国家每次的，很基础很基础的一个运动项目。那里面还有跳水、水球，
嗯，
还有公开水域的游泳，它公开水域是 1K 跟 3K 的竞赛，这样
子。公开水域跟开放水域是一样的。
公开水域应该是开放水域啦，对，它在微风运河三重，应该是三重那个微风运河，
嗯，
对，它是公开水域的游泳，应该这样讲。
好，
啊，应该是一样的意思，翻译不同而已。
哦、okay,
好，那还有两个19、14个选办，还有最后两个是示范项目，是槌球跟木球。槌球跟木球好像就是很常在早上的公园会看到有、啊、
中老年人的游戏。
好像你不能反对你这样讲，对，
是啊，因为这就是那个国外养老院很常会出现的一个交易游戏啊。
对，好，
真的啊、
你说的没错、
嗯
啊、那总之每个人可以选择3个运动种类中的7个项目嘛。那它很好玩的是它里面还有在分组，就是它的分组有分我刚刚讲的那种一般组、竞赛组，甚至好像一些球类还有所谓的顶级组，就是限制是国手
哦，
对，蛮有意思的，就还有这样的限制。然后还有轮椅组
啊，
对，就是就弄得很开，就是说你每个
族群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
甚至他的年龄也分得很细，5岁一组，他一共有15个年龄组别、哦欸、你知道他甚至有100岁以上的组、欸、很扯、
哦、
就是如果你100岁或90岁，你还有在
有
你还有你还有能力的话，其实你一定是拿冠军，你看你的对手应该很少。对，其实活完了年纪也不在意拿不拿冠军啦，应该说你可以
玩赛，
你可以参加一个比赛，已经是你已经是 PR99 的阿公阿嬷了，
好赞哦！
对啊，一定是这样啊。嗯、所以为什么参加选手那么多，其实就是他整个分龄分组会让整个名额是可能蛮大的这样子、
嗯。
再来就是说官方啊，我们台湾官方其实一直在宣传这个活动，除了他当然希望有赚钱嘛，当然越多人报名越好、
嗯。
或者说甚至吸引更多的外国的游客、外国的运动员。那当然也是因为台湾真的很少有机会举办这种国际大型的运动比赛。
嗯，
上一次是2017的四大运嘛，那次说真的，那是给大家留下蛮好的印象啦、嗯。那是很多选手在自己的国家都表现得很好。
嗯，
跟我们这样听就会发现说，官方可能会宣传说这是继四大运后又一次台湾的壮举。可是实际上这样听起来就发现，四大运虽然也可能也不是一个非常非常顶最高规格的赛事，但也是台湾很难办到。那当然，为什么台湾很难办国际比赛？有政治因素嘛，跟中国打压有关。
嗯嗯
哦、所以。台湾真的太少有办这些国际赛事的机会，所以对于官方来说，虽然这两个世壮运跟世大运其实差蛮多的，但它还是有很多广告是放在这边。就这一点来说，
竞赛性质没有那么强，是不是？
对啊，因为世壮运就不是一个说我一定就是要来拿冠军、
okay, okay.
拿奖牌，不太会这样想。我们刚聊完2025的世壮运，给大家有一个轮廓啦、
嗯。
那再来，我想重新看一下。其实2023那次在韩国全罗道办的亚太壮年运动会其实蛮有意思的，它发生了一件插曲、嗯、对，如果你们去搜寻一下2023韩国壮年运动会，会发现很多新闻聚焦在一个事件，是说 那一年啊，有一个他其实是挂 Chinese Taipei 的选手，
是
他是跆拳道选手，但他在得奖的时候，他上场他劈了五星旗。
哎、欸，好像有印象，
你有听过
哈？
对对对，那这件事情是蛮荒唐的，对，就是。对，我除了荒唐之外，好像也不知道找不到其他形容词了，对吧、啊？因为你看嘛，如果说众人运动会被认为政治色彩比较淡的一个活动，它却发生这种事情，其实是一件哎、欸、有点触鼻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过往会以为说体育归体育，政治归政治，很多人很爱这样讲。可是你就看啊，就这案例来看，其实运动这件事情啊，很多时候它就是没办法跟政治分开来的。然后，而且壮人运动会它其实还是受到国际奥会的认可，就是说它很多东西规范还是要符合奥运的宪章，所以等于说，其实一个奥运宪章是规定说你是不能说突然跳一个国籍的，
嗯，
你不能在比赛当下突然说我跳一个国籍。虽然说壮年运动会是不强调国籍，强调个人参赛，可是等于说他既然在奥会组织的认可下，他应该也要符合这方面的奥会的精神啦。就是等于说这是一个很挑衅的一个行为。那那个披五星旗的选手后来有被台南，那好像台南人，有被台南当地的跆拳道协会
封杀。
就是有被说这个人就当初其实在台湾就有很多问题，所以他应该就是一改可能也是为了名利为了钱吧，跟对岸配合这样子。对，总之是有发生这样的一个有点荒唐的插曲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教育啊，就是说我们会以为说这东西真的有可能跟政治分开，可是实际上没有。
嗯，
对，就是我们再用这个时事案例来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其实运动体育尤其是国际的这种赛事本身是非常非常政治的，国际奥会其实过往也有很多，他们很想要做用一种去政治化的东西，可是你会发现他们在很多国际议题上，可能其实都过往会被有一些指责说，其实比如说跟中国的关系嘛，北京奥运那一次，可能就是你可能还是在大国之间的角力之下，其实很多时候你以为你自己是可以避谈政治，可是实际上其实。那个都很明显，对啊，它的政治色彩很多都是在的。好，反正这是一个很有趣的2023年那次的比赛的一个趣事。我觉得最后再分享一下关于壮年运动会，我自己还有一些心得杂感。
嗯，
对，虽然还没开始啊，我个人报了举重，还有100公尺，那
只有两样吗？
对啊，其实
可以玩七样，
可是我。我会的东西其实很少，但我知道就是这个东西其实照理来它是鼓励你不会也可以去玩，可是我知道就是这报比赛我就不想要说我当场才去学一个东西，那样很逊耶，就是比如说球类好了，我没有那么多人可以一起运动，所以我这样想就觉得说找个人项目好像是比较简单的事情，
个人项目也有很多选项啊。
对啦，好，我再看看好了，希望
好好把握玩七样的机会
不会玩七样啦，玩七样很
很
多
耶、欸、你就当
那、啊、你干嘛不报，你也可以报去玩七样啊
我考虑一下，
对，你可以考虑，真的可以考虑一下。现
在还有找鸟票吗？
两个月有啊，
哦、好，
应该还有，你赶快哦。好，这个壮年运动会其实我自己发现啊，它目前啊，除了政府单位当然是花费很多资源去宣传嘛，在捷运啊很多地方都有宣传，可是相信可能很多人还是不知道在干嘛。
嗯，
还有就是说，可能有一些专项的运动社团，还有是一些运动爱好者的群，那个社群会讨论这件事情。像我身边为什么很多人讨论，就是因为我身边有一群练举重的人
啊。
对，那、啊、因为举重有在这个项目里面啊，像健力运动就没有，比较可惜。如果健力有的话，应该超级多身边的人会报名，会不会额满不知道，但应该会很多人报名
、
嗯。那我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好像在我们这种运动爱好者的同温层外，其实说真的不确定讨论度高不高，可能不算太高，我猜。
因为我想知道，就是、嗯、所以如果当下在办运动的话，是可以观众观赛的吗？
可以啊，它一定是免费观赛的、啊。
哦，
我想这一定是免费观赛，
对
啊对啊，我想这一定是这样、
okay.
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可能也在 也是很值得
继续宣传
对，这但我等一下也想要讨论说为什么这东西可能会对我们这些台湾的人来说可能会发现、欸、这东西好像跟我们过往认知的运动比赛不太一样，所以它变成是会处于有点尴尬的位置。这个讨论度不高，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我自己猜啦，这个可能没有根据、嗯、但我觉得这一方面可能也跟台湾的体育政策从过去啊，我们刚刚有提到嘛，然后过去集数有提到，就是说台湾过去体育真的是比较独尊精英运动、
哦、
精英运动就是所谓竞技运动员、就是一群可能他们从小开始练某个项目的，那跟一般人分开来的这群人，通常很多这面的顶层的选手会变成国手，会变成为台湾的亚奥运项目拿牌的 的被寄予厚望的这样的人，所以其实台湾过往我们在看体育会比如说、欸、有一群人是这样的，他好像我们的英雄，国家英雄在为我们拼命、所以我们每四年每两年就是看他们比赛一次，对，可是实际上这些人跟我们很遥远，
对，
所以我觉得过往来说我们可能期待看到是这样子的国际比赛、
啊、
所以今天有一个世壮会这样的赛事，他标榜说你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可能会突然有一些人发现说哎、欸，这个好看吗，有明星吗，有竞争性吗，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说我觉得台湾的体育我猜可能也有这个意思，是说过往那种只独尊顶尖运动员的政策可能要慢慢走向全民运动的发展，因为运动很重要嘛，就政府可能也知道，可是或者说超高龄的社会里面运动也很重要嘛、可是好像很难推、因为它跟选票可能也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这也很现实，对，所以到底怎么发展全民运动，其实我觉得对整个国家上照下来说，可能都大家都是一个莫衷一是没有任何共识的话题，甚至你看嘛，我觉得我们有多少人搞不清楚健身、训练、运动、活动这些名词的差异？对啊，我觉得光这些名词大家都分不出来了。所以我自己觉得说，可能为什么这个活动它不一定会让很多人有兴趣，一方面这个原因就是可能很多人已经习惯，就是说我运动就是要看那些最顶的人的比赛、这东西其实跟我无关，我没有想要参与这东西。那可能会很在意，就是他真的觉得哦，台湾难得有办一次，那么好像会有国际选手参加赛事，而且我也可以参加，我这种可能是业余爱好者也有资格参加，那会觉得很兴奋。我觉得我当初也是这种心情，所以如果你不是这样子的人，你可能就会离这个消息非常非常遥远。所以我自己在看这件事情，可能我自己会这样猜测是这样子。而且你看，台湾政府在宣传壮人运动会的标语很好玩，就是他既然不是代表国家嘛，可他其实会不断用怀抱国手的热血梦、议员国手梦，或者说称呼报名选手为准国手这样子的用词、
哦哦、
很好玩啊，就是因为大家可能都是用这个框架去看待运动比赛这件事情，你就是代表国家、哦、所以我看这个事情是真的发现说、欸、其实那个东西上到下台湾政府是转不过来，没办法发现说这个活动其实是一个很可能跟过往我们以为的那种性质不太一样、对啊，那个是蛮尴尬蛮有趣的一件事情而且甚至2023韩国那场壮人运动会嘛，你看看搜寻一下报道，除了刚刚讲那个跆拳道五星旗的那个占的大篇幅之外，还有很多报道是报道一些过往可能是退役的运动员，他去参加壮人运动会，然后拿了几面奖牌。其实照理来说，奖牌不是重点，可是你看，就是这就是有话题的东西嘛。可能不然，对，可能观众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那、啊、我也记者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那好像还是要报谁得牌。可实际上得不得牌，在这个赛事来说，其实好像不是那么重要，但我觉得就是我们可能从上到下都很难，从政府到民众到一般记者都很难去理解到这件事情，转不过来啊、所以我觉得看了这件事情其实蛮有趣，我们看起来大家都对这种不是以国家竞技为主的国际赛事是很难定位的，所以很不熟悉。对啊，而且在申办世壮会成功的那个新闻看得出来，就是政府是比较是像过去申办世大运一样，是那种比较是庆祝性的，可能也因为说真的很难得办这种比赛，所以会庆祝。可是那个庆祝其实也有点有趣啊，就是说背后还是有那种我们被国际打压，终于可以办一场这样的比赛，
一口气，
对，好像为自己叫好，我们政府终于在做事。我觉得隐隐约有看得出这种味道在，可是实际上壮人运动会好像又不是这样的性质的活动，对啊，
所以
如
果你就他要举办活动这件事，他要被看见这件事情庆祝没有问题啊。
对对对，只是说看起来可能不只是这样啦。那当然这是我个人的
OK，
我个人的解读。
好，
还有一些想法，就是说再查了一下，其实台湾目前对于世壮会讨论的文章不多，就是我其实是看说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其实不多，但我看到有几篇论述蛮有意思的，就是说他说这个反正就是在告诉我说，原来就是也是有点是告诉大家说，这个活动跟你以为的不一样，就这个运动会其实它很不竞争，它只是其实只是观光活动，应该要有观光旅游部门负责，而不是体育局接洽，因为他应该就是要让台湾去赚观光财啊，因为你要赚外国人的钱嘛，因为你看这个报名费这样算下来，其实台湾的选手一定是赚不到钱啊，因为都已经给他砍那么多了，对，你一定是要想办法赚外国人的钱啊，所以有这样的论述，我觉得、好像有道理，但我觉得仔细一想，其实他背后其实在讲的一件事就是说，你一个不竞争的比赛其实就不重要吗？如果这个比赛没有那么竞技，没有那么竞争的元素，也没有明星选手参与，而且可能就没有国际曝光，难道这件事情就不重要吗？ 所以我觉得隐约来看我会想到这个东西，所以甚至我会想说友谊赛又怎么样，就是其实竞技运动的成分就是他只要披上了竞赛这层外衣之后，他有这层形式之后，欸，很好玩。其实大部分人在里面原本啊，很多人都说，哎，我来练健康啦，我来玩健康啦。你看那种很多假日打篮球的人，假日打球的人都是这样，可是你知道他们一下场之后都还是会想分输赢，
嗯，
就是那种胜负心是也是运动好玩的地方，你一下去之后其实你很难说我就是打好玩的，很难控制那个界限啊。所以我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打假日篮球打到受伤，其实真的就是你在那当下你其实是真的很想赢，
嗯，
可是你身体可能跟不上了。像说竞技运动是有很多变化很多变数的，对，你可能会有一些不可预测的东西，突然，欸，不小心就受伤了，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友谊性质的比赛，它里面那个竞争的成分竞赛的成分难道我们就要忽略吗？就是我们这种素人啊，就是我们这种很业余的爱好者，我们的比赛其实就只有圆梦跟休闲好玩的成分嘛。因为你看就是过往好像就是说我们跟那些选手是分开的，所以我们这群人就是去参加运动很多时候都会被讲说，啊，你练那么凶干嘛，啊，你就是这有点好玩就好啦。尤其是家人，就是可能很多家人会无法理解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自己今天读书的其实就有谈到一件东西，就是说运动比赛本身它是有所谓的有限游戏跟无限游戏两种特性的。就是有限的当下，有限的游戏其实就在讲说每一个游戏当下，每一个比赛当下其实输赢都很重要，因为输赢不重要的话我们就不会那么在意了，
嗯，
对，任何那种公园的那种只要在打斗牛其实都会 当下很多手都是会想还是会希望自己表现得不错，没有人真的是觉得哦随便打一打摆烂随便打一打，这种很少。运动比赛又有一种无限的特色，就是说它不是只有这一场就没了，你有很多次的比赛，甚至这个比赛下你遇到了一些竞争的情境，你遇到压力的时候你要怎么应用到你的人生，这其实都是它可以我们会姑且称之为它就是运动比赛本身它还有一些无限游戏的特色在这个里面，只是它的外皮通常都是用有限游戏的形式出现的。所以这种不强调胜负的视状运，你说不强调胜负我自己也是打个问号，我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参赛选手来说我一定会希望我表现好，
嗯，
只是说可能就整个举办来说这个项目会这个赛会会说我们不是以追求最高表现为宗旨，对，可是说我觉得它对于全民运动的风气，对于运动文化养成可能还是一个很特别，尤其台湾过往可能没有接触到这东西，可能是一个新的刺激跟新的尝试，我也蛮期待再来会有什么样子的效应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如果今天打这标语，他会不会也只是想要扭转说目前台湾人大多对运动的想象，就是要你放掉胜负这件事情，
嗯，
因为目前大家是觉得胜负重要。
其实我就是会觉得说这件事情蛮有意思，就是胜负其实很重要啦，
是啊，
对啊，可是他胜负又不是说重要到说我们要把运动可以带给我们的东西都忽略掉。就是我也想从这边借由你的问题，我也在想要强调说到底我一直喜欢谈的运动文化是什么。我们过往在哪些谈过，就是我可能在聊比赛聊奥运这种国际赛，聊发展一个运动像足球前几集的足球，或是参加大力士运动参加 CrossFit 这种比较相对小众的运动，其实我自己会觉得说到底运动文化是什么，我常常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运动可以给我们的它不是说就输赢夺牌当下就没了这么简单，
嗯，
因为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在台湾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被大家 认同是重要的，其实真的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国际因素，是历史因素，是我们过往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把运动胜负把它跟国际地位还有民族情感把它挂钩太深了，
对啊，
而，这个年代其实应该结束了，真的是该结束了，
但是
所以
就是结束，大家可能还是保留在当初的这个
是啊，一般人可能还是这样想，
对啊，
对吧，啊啊啊啊？我不知道政府是不是真的有意思在说输赢不重要，可能应该我觉得是没有，对，我觉得是没有。
但你刚刚有提到一个东西，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观光局难道不能跟体育的一起结合吗？因为我觉得他们各自是串联不一样的部门啊，
哦，應該會啦，其实应该会啦，
对啊，
因為他这次就是一定要让很多国外选手来参加，所以你说观光单位没有做事，我是不相信，一定是要的。
对啊，怎么可能只放着，嗯？因为体育的专门就是赛事部分吧，
嗯嗯，
那相关的延伸还是需要靠观光这边来帮忙吧？
对，
嗯，
对，没错。所以应该也是会有，反正这个钱是一定要赚的啦，我就会来看看，希望到时候这场比赛不会亏太多钱。对，因为你知道四大运那时候其实亏蛮多的，是没有赚什么钱的，所以 这次的壮人运动会应该是一个好机会啦，因为它毕竟你的报名费其实就收的比一般的运动赛事还要高很多。
收的比一般运动赛事高很多，那跟他办会不会亏钱有关系吗？因为他还是要吸引到一定足够的外国，哦，他才有办法赚钱啊。
对啊，当然啦，所以你也不可能只靠吸引外国游客 就可以赚钱那么简单啦，嗯，我猜，嗯，但这个就是比较复杂的，
嗯，
好，我们再回到刚讲的运动文化，其实就是说我觉得输赢这件事情它真的很呼应今天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其实输赢我自己觉得我们不要那种假装说输赢不重要，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其实自己都知道说输赢很重要，不然为什么我们那么喜欢看赢球的比赛？如果你今天有打球，你是很一定会想赢吗？很多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很好啊，就是赢球治百病，只要赢了你那个什么爽到什么你都可以不管很多事情。对啊，可是我觉得运动比赛本身其实就不只是这样，它的重点其实就是说运动，你去参加运动，你去参加竞赛，本身它就自带了一种你在里面因为会遇到很多挑战跟挫折跟压力，你是一定会让你身心成长的，它有一个特性在。所以当然啦，你在有机会赢的时候你一定要可以把握，可是你怎么把握不是说我就只看最后的赢跟输是谁赢谁输，而是能不能把握这个过程中我可不可以去运用到一些心智策略，我能不能好好发挥我平常的表现，我去练习的表现，其实这才是运动可以带给我们的东西。它不是只看最后的结果，而是虽然我们知道赢很重要，可是你也要看你有机会赢你怎么把握住的，你当初用了什么策略去稳住自己。对啊，这东西其实才重要。所以我觉得我们说输赢是一种有限游戏的特色嘛，但其实有限游戏不是跟无限游戏一刀切的，其实这两者东西，这两者其实在运动本身它是密不可分的，它是影响很深的，两者影响彼此影响很深的两个特色这样子，嗯，所以我自己觉得说这个运动文化其实它就是说我们不要只有喊声看热闹，我们一般人能不能真的去亲身投入一项运动，因为你身体去感受到一个运动给你的洗礼，那一定是跟你在旁边当观众看不一样，
嗯，
而且除了真的身体有去投入之外，我们的头脑我们的脑袋我们的心灵也可以好好去欣赏一场运动比赛。我们赢得很重要没错，可是也不要只说所有东西就只有赢跟输，那这样其实最终我们跟我们想要脱离的那个年代
差不多。
对啊，就是说我们说不要再让那些选手背负民族的压力了，可是如果今天你还是只看书跟影，其实你还是在做这件事情啊。甚至啊，运动文化也是说我们不用去想说这个运动到底是小众还是大众，到底有没有人在看，我只要够喜欢这件事情我就喜欢做这件事情，那我就可以吸引很多可能跟我一样喜欢的，我们慢慢把这个文化培养起来。像力量运动其实在台湾其实真的很小众很小众，可是慢慢的它在很多人的发展下其实才慢慢也有一些人慢慢的在
推广出去
、嗯，对啊。所以我觉得运动文化对我来说我自己再重新思考一下，它其实有这些层面在。最后的还有一个想法，其实我也觉得蛮好玩，就是说政府有个标语是说，欸，超高龄化社会我们需要全民运动，需要普及运动。可是你不觉得吗，就是这一样让我感觉到说它好像没有去分清楚说竞赛、训练、运动、活动和专项这些名词其实不太一样的。
嗯，
就是
因为想标语的人，
当然啦，我知道，但是说我觉得这是值得讨论的。我不是说那个讲错这样，我其实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值得讨论，因为我们要推广运动，可是你用了竞技运动的外皮来包装，我自己觉得值得商榷。为什么？因为你想嘛，如果今天我是一个中年人，我就是一个社畜，我就是一个可能每个礼拜996的上班族，
996什么？
九点上班，九点下班，一周工作六天，这其实是中国很红的一个说法。
哦，是哦，
啊，对对对，反正我是一个这样的工程师啊啊！好，今天我可能突然被雷打到，我突然有空，我想要在中年后参加一个运动项目，我好几年没运动了，根本没有肌力的底子。这时候如果贸然去从事一个专项运动，有篮球，甚至我说马拉松、长跑。我其实还是要强调的是，我其实这几年觉得专项运动很重要。我已经不是那个只做肌力训练没有做其他运动的人了。但是我觉得啊，如果你根本身体的底还不够，你就先去从事某个运动，你其实会有点可惜，是说你可能身体还没办法准备好，你还没来不及体会到那个运动的乐趣前，你的身体就受不了了。
嗯，
其实这个事情其实很常发生在过往很少活动量很低的人身上，因为现代人的活动量真的太低了。你今天连活动量可能一天都还走不到3000步，你就直接去跟小朋友打球。我有一个学生最近就这样，就是他身体真的蛮差的，
嗯，
就是那种全身很僵硬的
上班族。
对，他最近在陪小朋友打篮球，叫他跳一下就腰闪到
啊，
完全可以想象，因为他的活动量真的太低了。他说他平常没有在走路的， 对，我每个礼拜上他的课其实也都很辛苦，因为就是想要知道说他希望他这礼拜身体不要出什么状况，可是而且他要做一些动作其实真的都很僵硬很卡，就是很多人的身体其实经过了几十年那种做事生活的摧残，已经不适合马上直接去参加一个运动项目了。对，所以我自己觉得说在这个论述上有点可惜，我也是同意说运动文化养成有这种视壮会这种，我们不要只看最顶尖的那群人，我们可以看到全民参与，有这样子的活动来说是固然是好事，可是如果我们忽略了说你还是要足够的身体的素质，还是要足够的活动量去打底的话，其实这件事才是重要的。因为你看比赛嘛，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去比赛，
对啊，
有些比赛是没有门槛的，可是为什么有些人去比赛他会有很多收获，他可以让他身心成强壮一轮，有些人可能他一比赛啊，就发现自己我不要再比了，我真的身体撑不住、其实就是你可能跟你本来身体状况心理状况是有差的，而且你可能准备比较多了，你会得到也比较多。对，所以我觉得就最后来说，我觉得这东西还是回到我们其实过往在聊训练，或是何立安老师其实很常谈，就是说运动、活动、劳动这些词是不一样的、可是真的这个到目前为止其实我觉得普遍来说，不管是政府体育专责单位，或是一般民众、记者、体育产业的人，其实很多人都还在对于这些名词其实都还在一个很模糊的阶段、是比较可惜。但我还是希望这个活动可以办得顺利啦、对，我们再慢慢看看吧，就明年还有一段时间再看看会有怎样的发展，
好，
再跟大家更新。好、我们今天不小心讲太久了， 好下个礼拜还有读书会，下下礼拜也还有读书会，欢迎大家继续报名，好，继续锁定 HY 教练来聊天，
要继续锁定哦。
好，拜拜，谢谢各位。
拜拜。